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是圣经剧场。
圣经剧场，
耶稣被捕。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向宗徒们做了临别的教训，然后带着他们来到橄榄山下。耶稣吩咐伯多禄、雅各伯、若望三人陪同他到格泽马尼山园里面去祈祷。耶稣前后做了三次祈祷，在祈祷中，耶稣预知自己的苦难，他的人性让他恐惧忧虑，但他愿意完全顺服天父，请父按他自己的旨意去做。耶稣祈祷以后，得到天父的安慰和鼓励，回到三个宗徒那里，看到他们还在睡觉，就叫醒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吗？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交付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出卖我的人来了。
耶稣所指的出卖他的人就是犹大斯。在晚餐厅里面，耶稣喊宗徒们进餐的时候，犹达斯离开了那里，去找公议会的议员，派人去抓耶稣。议员们知道犹达斯是耶稣亲近的门徒，他清楚耶稣当时在哪里，也最容易逮捕耶稣，于是马上派出人员去捉拿耶稣。在往格泽马尼山园的途中，犹达斯向抓耶稣的罗马士兵说：
我跟谁亲吻，谁就是你们所要的人，你们就抓住他。
当耶稣跟伯多禄等三个宗徒还在说话的时候，一大群人带着刀枪棍棒跟着犹达斯一起来了。他们是司祭长和长老派来的圣殿警卫和罗马士兵。犹达斯见到耶稣就上前去亲吻说：
老师您好。
亲吻本来是爱的表示，犹太人用亲吻也是弟子向老师敬爱的表示。犹达斯的亲吻本来是让士兵认出耶稣的暗号，而在别的宗徒却认为他是对老师的尊敬，自然不会想到那是出卖老师的动作。同时犹达斯还用请安的话来掩饰自己的丑态。当时耶稣向犹达斯说：
朋友，你想做的赶快做吧。
耶稣这时候还称犹达斯为朋友，好像是给他最后一次劝告，要他反省。那些士兵看到犹达斯的动作，就上前去把耶稣抓了起来。当时耶稣身边的伯多禄伸手拔出自己的剑说：
哎，你们不能抓我们的老师。
伯多禄说着挥剑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了过去，削掉了那人右边的耳朵。耶稣向伯多禄说：
把你的剑收回去，因为凡是动剑的必定死在剑下。你不想想，难道我不会向父请求， 而他立刻派12营的天使吗？如果我这样做，圣经上所说的这些事情必须发生的那些话又怎么能应验呢？
耶稣劝诫伯多禄不要用任何武力，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忍耐良善的。耶稣本来可以用奇迹保护自己，也可以求天父派12营天使前来保护他，这样做岂不破坏了拯救世界的计划？耶稣的作为表明他是自愿受苦受难，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劝诫了伯多禄以后，就伸手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耶稣对那些抓他的人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抓我，把我当作强盗一样。我天天在圣殿里教训人，你们并不下手。不过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要实现先知在圣经上所说的话。
耶稣用口头抗议他们逮捕他的方式，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束手被擒。这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了。当时有一个少年，身上只披着一块麻布，跟在耶稣的后边。他们想去抓他，他丢下那块麻布，赤着身子逃跑了。据说这少年就是若望马尔谷，可见当时跟随耶稣的人都有被抓的危险。捉拿耶稣的人把耶稣捆绑住，带到大司祭盖法的面前。当时经师和长老已经聚集在大司祭的府地，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到了大司祭的庭院，夹杂在警卫里面。因为天冷，伯多禄也跟他们一起烤火。伯多禄非常的焦急，他心里想，
他们抓住老师究竟要怎么样呢？
伯多禄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来到大司祭的庭院，当然不是好奇，而是关心老师的安危，想探听事情发展的结果。司祭长和全公议会的人设法寻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要把他给处死。虽然有很多人诬告耶稣，但是都找不出证据来。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指控耶稣说：
这个人说过，我能够拆毁天主的圣殿，在三天里把它建造起来。
公议会审讯耶稣，大约是半夜后3点钟左右。害死耶稣是他们早已决定了的，但是为了要应付百姓，议员们故意安排法律的程序，找出控告耶稣的证据，依照证据才能合法定他的死罪。当时找了一些证人来指控耶稣，都提不出具体而充足的证据。当这两个人的指控说完，大司祭就站了起来，对耶稣说：
他们对你的控告，你为什么不回答？
耶稣默不作声。原来这两个证人所说的是很久以前耶稣说的：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内 我把它重建起来，但不是说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当时耶稣所说的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要被人杀害，但是在三天之内他要复活起来。大司祭见罪名不能成立，就大声地说：
我指着永生的天主命令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子？
大司祭看耶稣不作声，又找不到控告他的证据，左右为难。为了急于定罪结案，就强迫耶稣发言，直问他是不是墨西亚天主子。耶稣马上回答说：
你说的是，但是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
耶稣肯定地回答大司祭，他的确是真正的墨西亚天主子，并且指出自己受难受死以后要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同享天主的尊荣。世界末日，他还要光荣地将来审判世人。大司祭听完耶稣的话，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哼，他说了亵渎天主的话，我们再也不需要证人了。你们都听见他刚才亵渎天主的话了，你们认为怎么样？
撕裂自己的衣服，裸露一部分胸膛，是犹太人的风俗，表示极为愤怒和痛恨的意思。大司祭这种举动，故作姿态，表示对耶稣亵渎天主的痛恨，显出自己的正义。他马上宣布耶稣犯了亵渎天主的大罪，不必再找证人了，看看大家的意见。结果这些人回答说：
他该死，他该死。
公议会的议员，就是那些司祭长和长老们，看到大司祭的举动，马上叫着耶稣该死。可见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判耶稣的死刑。现在耶稣判了死刑的罪名，是因为耶稣确认自己是墨西亚天主子。当时就有人蒙住耶稣的脸，用巴掌打他说：
墨西亚，你说说预言吧，打你的人是谁啊？
又有几个人向耶稣脸上吐唾沫，表示对囚犯的轻视。还有几个人用拳头打耶稣的头，跟打他耳光。这些举动显示耶稣的仇敌得到机会以后，怎样来发泄他们平时对耶稣的愤恨。当公议会审问耶稣的时候，伯多禄在外边的庭院中坐着烤火。大司祭的一个婢女走过来，见到伯多禄，就走到他的跟前说：
哎，你也是跟加利勒亚人耶稣一起的？
伯多禄当着众人的面前否认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伯多禄在众人面前不承认耶稣以后，觉得留在那里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于是悄悄地从庭院中走到暗处的回廊下面。又有一个婢女看到他，就向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呐，跟纳扎勒人耶稣是一起的哦。
伯多禄发誓否认说：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伯多禄这次更坚决地表示他不认识耶稣。过了一会儿， 跟博多禄站在一起的那个人上前向博多禄说，
的确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因为你的口音露出来是他们的人。
博多禄两次否认了耶稣，但是他所说的加里勒亚方言口音暴露了他是那里的人，自然跟加里勒亚人耶稣是一伙的。当时博多禄再一次发誓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天主会惩罚我。
博多禄为摆脱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不但一再地否认耶稣，而且还发誓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当博多禄第三次否认耶稣以后，就在这时候鸡叫了。博多禄马上想到耶稣对他说的，
就在今夜鸡还没有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
想到这里，博多禄马上认清自己的懦弱无能，居然三次说不认识耶稣。于是他跑到外边伤心痛哭起来，可见他多么痛悔自己的罪过，多么难过自己对恩师的无情，多么期望耶稣能够宽恕他。那时候，出卖耶稣的犹达斯看见耶稣被定罪，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
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我犯了罪。
犹达斯原本知道耶稣无罪，只因为贪图钱财而忘恩负义，出卖了耶稣。现在知道他们要杀死耶稣，就良心发现，跑去见公议会的议员把钱退还。但是司祭长和长老却说，
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从这话里面看出他们对犹达斯的轻视和厌恶。犹达斯受着良心的谴责，又是孤独一人，就把那些钱扔在圣殿里面，跑出去上吊自尽了。司祭长把那些钱捡了起来说，
这是血钱，不可以放在奉献箱里。
司祭长和长老商议的结果，他们就用那30块银钱买了一块陶工的土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的坟地。因此直到今天，人们还叫这块地为血田。这应验了先知耶勒米亚的话，他们拿了30块银钱，就是以色列子孙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正如上主所吩咐我的。以上圣经剧场《耶稣被捕》是新约马窦福音26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山园祈祷以后，出卖他的门徒犹达斯带着人马把耶稣抓到大司祭盖法的府邸中接受审问。大司祭以耶稣自称为墨西亚天主子，是亵渎天主的重罪，而判定耶稣该死。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